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今天这期的话题很沉重。2025年底，中国数字时代收到一封读者投稿，说 Telegram 也就是加密通信软件电报上长期隐藏着一大批用简体中文交流的恋童癖群组。中国数字时代一位署名 Joe 的特约记者接到线索以后，花了6个月潜进了几十个这样的群组。这些群里常住的成员加起来有4万多人，他们中有父亲，有早教老师，有护士。这些人为了躲避电报对儿童色情内容的审查，不直接发影像，而是用一串一串代码来交换内容。最让人无语的是，这些群的群规里郑重其事禁止的不是性侵儿童，而是见证，也就是莫问国事。我做中国报道这么多年，沉重的话题也见过不少，也写过不少，但读这篇报道的时候还是要反复停下来。今天我们请写这篇调查的记者 Joe 来聊一聊，他在这些恋童癖群组里看到了什么，这些群是怎么运转的，以及在一个把涉政当成头号风险的环境里，针对儿童的犯罪为什么能这么多年藏在所有人眼皮底下。节目开始前先做个提醒，这期节目涉及对未成年人的系统性性剥削、儿童性虐待材料的流传以及相关犯罪策略的讨论，可能引起强烈不适、愤怒或者创伤反应。如果你本人或者你身边亲近的人曾经是儿童期性侵害的幸存者，或者正在相关创伤的恢复当中，请慎重决定要不要继续听下去。这期节目不适合未成年人收听，求助渠道放在节目说明里。Joe， 你好。
你好。
节目开始前，你愿意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不明白播客的各位听众好，包括袁老师，大家好。首先就是我可能要说明的，就是我不是一名专业的或者说是传统意义上的新闻记者，那实际上我现实中本职工作是一名学术工作者，那我平时的生活实际上就是泡在论文文献或者是数据里面的一个人。就像世界古茶栏目的李厚辰老师他说的，他把自己打趣的叫做中文网络下水道的观察家。如果我借用这一个比喻的话，那我个人觉得我可能比下水道还要再下沉一层，因为我实际上从十几年前开始就对于比如说快手平台的那些网红或者是网黑，就是所谓的网络黑社会，以及到后来的6324直播间，包括红楼白期间的一些斗鱼直播，再到后面的百度贴吧，包括神奈川冲浪等等，所有的这些网络亚文化或者说是简体中文的一些网络亚文化，我长期呢是在观察这一些在主流视角之外的一些中文的网络角落。所以说对于我来说，如果说中文的互联网生态是一座大冰山的话，那我个人的副业或者说我的爱好就是常年的潜在这种海平面以下，因为我很好奇就是冰山的真正的那一部分长什么样。所以其实这一次的调查对我来说呢，也不是说一个非常突然的或者说是偶然的一种冲动，那更像是呢我所谓的一种长期观察的一个延伸和一个阶段性的总结。
就是说你潜水在各种群组是一个常态是吗？
对对对，因为怎么说呢，可能从十几年前中国互联网野蛮生长了，因为我喜欢用这个词，我觉得是野蛮生长的时期，到现在你可以看到从一开始的毫无管制肆意妄为，再到后面对于网络生态的一种压制，政府对于网络生态的压制，导致一些可能说更亚文化或者说非主流文化的群体，他需要去找另外的渠道或者说另外的通道再去讨论，再去获得一个存在的空间。那这种亚文化有一些是积极的，是正向的，比如说性少数群体，比如说 LGBTQ 群体，那有一些实际上就是一些包括性犯罪。那对于我来说，这篇报道就是我对于黑暗那一侧的一些总结。
这篇调查是从一封读者投稿开始的，你能先说说你收到这条线索后是什么反应吗？就是你做了这么多年类似的工作，你应该见怪不怪了，可以这么说吗？还是怎么样？
对对对，其实我一开始拿到这个线索的反应 就是见怪不怪，就是没有一点惊讶，因为我实际上很清楚的就是在中国或者说在中国大陆，恋童癖这件事是长期没有被认真对待过的。就换一句话说，可能大家觉得这不叫事儿，因为你可以回想一下日常的生活里是不是见过很多比如说穿开裆裤的小孩被陌生的叔叔阿姨抱来抱去，或者说有没有见过一些老一辈的长辈，他可能会毫无遮拦的用手去挑逗一些婴儿的生殖器，把这个当做呢一个和儿童互动的方式，或者说是逗趣的方式。那我认为这些场景你如果回想一下，在很多中国家庭里几乎是一种默认的，似乎没有太多问题的一种现象。那可能有些人他会反驳说啊，这是一种文化习惯，就好像吃狗肉一样，你不应该用一种通用的标准或者说是国外的标准来评判。那对于这个说法呢，我今天并不想展开，但是我想说的是，就是因为整个简体中文社会对于这种边界的存在一种顿挫感，所以我认为恋童癖在中国是没有被严肃的讨论过的，也没有被严肃的研究过的。那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之前是长期观察各种网络的角落，但是我之前也没有机会说真正深入到这个群体内部。所以说当我拿到这个线索这个投稿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该做这个事，我终于有机会去潜进去看一看。
那你能说一下你具体是怎么潜水的吗？比如说你是用什么身份进去的？你在群里需要说话吗？互动吗？就是这些人之间会互相怀疑吗？有没有人因为受怀疑被踢出来过呢？
我当时是重新注册了一个 Telegram 的账号，当然用的是一个境外的手机号。因为其实进入这些群组的话，你必须，它都是邀请制的，就是你必须先知道具体的群链接。那这些链接呢，不会出现在任何的公开搜索结果里面，所以说基本上都是在他们内部流传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投稿人给我们发送的那个线索，实际上就是一个链接。然后这些群的分类是比较清晰的，就通常来说它可能会有一个全员禁言的一个大群，就类似可能一些公司的微信管理群一样，只供管理员去发一些通知啦，或者是警告啦，或者是导流啦。然后下面呢，它会按照不同的主题分成比如说讨论组，他们叫吹水组，吹水组意思就是你可以在里面聊天，肆无忌惮的聊天。那包括一些是技术讨论组，就是对于可能一些技术上的，对于 VPN 或者是其他技术环节的一些讨论，以及资源组。那资源组就是我之后会谈到的对于代码的分享。那其实一开始我其实看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嘛，因为他们有很多很多的黑话。就我个人觉得我可能对于简体中文的网络黑话已经比较熟悉了，但是恋童癖它这个圈子的黑话呢是自成一个体系的，所以说你是需要去重新去了解的。大家近期可能也关注到，就是在抖音上有一些人提到，比如说那个带引号的穿小棉袄，这个指的可能是父亲对于女儿。那实际上我所知道的还有一个可能更加难听或者说更加直接的一个词叫回老家，这个是指儿子对母亲。所以说就这种黑话是很多的，但是如果你完全没有接触这个圈子，你看到了你会觉得很莫名其妙，你并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当然我在节目里我并不想展开就是说具体的一些黑话词汇的解释或者指导，因为我觉得可能如果被一些听众听到这些词，也许他会进行二次传播，可能会作为未来的搜索类似内容一种入口，我个人觉得这会存在一种的风险。所以说这就是我当时的第一个感受。那当然了，我后面发现如果你要进入一些更深入的讨论群的话，你大部分情况是要经过他群内有一些机器人的验证。然后我还想说的一个事就是这些群互动量大到你超乎想象。就我曾经我拿秒表计算过，在中国东八区晚上的高峰时间，可能是比如说大家下班啦，或者说大家睡前的那段时间最密集的时候，一分钟可以超过200到300条消息，在一个群里面，一分钟，大家就天南海北，你聊你的，我聊我的，也许我会跟你互动，也许大家聊同一个话题。然后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细节，可能就是我当然不能说100%，但是至少80%以上的新成员，如果他进来了，他发的第一条消息，第一句话几乎都是类似的，就是啊，我终于找到组织了。
嗯，
我每次看到那种就是如释重负啊， 相见恨晚的那种语气，我觉得很匪夷所思。您刚刚提到，就是这些人之间会不会相互存在一种怀疑？会的。具体来说，可能是有几种情况吧。那第一种就是很典型的了，比如说某一个成员他反复的提到说，哎，关于某某某资源在那一个群里有，或者说在某个某个论坛上有，那别的成员就会说啊，你是不是过来引流的？你是不是给这个论坛打广告的？然后这种情况你就会被踢掉。然后第二种呢是，比如说某些成员他可能会炫耀自己曾经对于身边的孩子或者是小孩下过手，但是群里会要求你说啊，那你发一些图啊，你发一些视频啊，他又拿不出来，那别人就会说啊，你是不是在吹牛？你是不是在口嗨？然后这种情况呢也会被踢掉，或者说你可能会被嘲笑到自己就退群。然后第三种呢就是讨论政治，那这个我们后面可能还会细聊。我觉得这个也是最让我诧异或者说意外的一种情况。
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谢谢你们一直以来对不明白播客的大力支持。在这里，我希望大家采取更多行动来支持播客。YouTube 频道上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订阅按钮，关注我们的频道，并点击小铃铛打开提醒，以便第一时间看到最新的节目。我们也呼吁大家主动给节目点赞、留言或者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每一期节目的友好互动对播客来说都是继续走下去的动力。我们也希望力所能及的朋友们能加入我们的 YouTube 会员，或者访问不明白播客网站捐赠页面，参与单次或者月度的捐赠、直播、talk show、下午茶、专题。我们希望带给大家更多有趣的谈话、及时的资讯与专业的分析，这都需要更多人员和资金的投入。欢迎点击不明白播客简介上的链接，或者本期的 show notes 来支持我们做出更多更好的节目。谢谢大家。那你能给我们勾勒一下，就是这些群组是怎么组成的、怎么运作的，以及这些成员是什么样的一些人呢？
我个人觉得第一个感受就是这些群按照目标群体，就是目标的受害儿童的特征是切分的非常细的。比如说他们有专门讨论婴儿的群组，专门分享婴儿的群组，当然也有专门讨论某个年龄段以下的女童的群组，他们称为萝莉，也有讨论未成年人男孩的群组，他们称为正太。就是你可以看到每一个不同的类别或者说癖好都有独立的群，那就像我刚刚说的，有一些群它的定位可能是纯讨论，然后成员在里面只是进行所谓的经验交流了。当然有一些呢就是资源群，那这个资源群的核心功能其实就我刚刚提到的，就是代码互换。那这个是我在报道里写到一个比较关键的机制了，就是他们并不是直接在群里来传送影像的，他们是通过代码去传送影像的。那我可以简单解释一下这个流程，就比如说成员 A 他把一些图片、图库或者是视频进行打包，上传到 Telegram 的一个自己制作的或者说是别人制作的一个代码生成机器人上，然后这个机器人就会给他反馈一串代码，然后 A 呢可以把这串代码发到群里，当然他可以选择比如说无偿的分享，或者说是要求互换，他可以说，哎，我有某某某主题的资源，我想要某某某主题的资源，我用我的代码跟你换。然后拿到代码的成员呢可以把它发给配套的解码机器人，然后这个机器人就会把对应的资源回传给他。你可以把整个流程想象成是图书馆门口的存包密码锁，比如说成员 A 他把书包存到柜子里，然后他设置了一个密码，他可以把这个密码告诉 B， 或者说他甚至可以让 B 告诉 C，C 告诉 D， 这样往外几何数级的传播，发给所有他想要传播的人。然后每一个获得了这个四位密码的人都可以来到这个图书馆，用这个密码把书包拿走。就算原始的上传者后续比如说他把账号注销了，但是这个柜子还在这儿，这个机器人还在这儿，所以这个密码还是在流通的，所有这些视频或者是图库也还是在流通的。如果讨论到成员的构成呢， 可能因为我个人的学术背景，我对于一些文本的细节会比较敏感。我注意到的第一个很关键的就是群里成员的语言风格差异是非常大的。就有些成员他的打字，他的用词是真的一板一眼，他必须要用全角的逗号，全角的句号。然后有一些人呢，他可能虽然已经翻墙到国外，翻墙到 Telegram， 他依然比较习惯用国内社交媒体的一些缩写，其实就是一种自我审查了。比如说用 JC 代替警察，然后包括有一些人他可能在用词里会比较自然的流露出一些方言色彩的语法。所以我个人根据这些细节的判断，就是这些群的成员是真的来自天南海北的，而且是应该是覆盖了比较广的地理区域或者说是教育背景。那就像我刚刚说的，他们讨论的范围其实上也是远远超过了仅仅是分享资源或者说是传媒内容这一项。实际上他们从比如说如何购买境外的 SIM 卡，比如说英国的 GIFGAF 的 SIM 卡来注册 Telegram 的账号，到比如说什么样的 VPN 可以选，哪些 VPN 比较安全比较快，再到哪一些社交媒体平台可能说比较容易接触到未成年的女性，这些话题他们都在讨论。然后我印象比较深的，我记得是有一个自称是 IT 工程师的人啊，然后因为大家可能也知道，应该是在五月份前段时间中国政府对于互联网整个翻墙收紧了嘛，所以他就在群里花了2到3个小时手把手的教大家如何搭建自己的 VPS， 就是自己的机场。他还说啊，说这比市面上的 VPN 机场更加安全。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整个群它的技术成熟度跟这个事件本身是完全不匹配的。如果你不知道他们是恋童癖，他们在讨论这种儿童性犯罪的话题，你会觉得他们在讨论一个非常专业的学术的一个研究的场所。
这些群组他们是纯粹说的不好听一点是兴趣的组，还是是有人从中盈利的？我想这些群组也是需要有人运行的，是吧？有群组、群主啊之类的。你的报道里面好像没有太触及这方面。
我个人觉得大部分群组，至少组织者或者说设计者，包括管理员，真的是五五开，50%是他们真的觉得可能对于这样一个孤僻的或者说是少数的性变态幻想社区或者说群体，它需要一个空间，需要一个共同体来给大家讨论的地方。所以他们真的是有些群组是免费的，你不需要付任何东西，你可以进来，就他们会说来了就是客。当然我觉得这个是很变态的话了，但是有一部分群组他会盈利，他盈利的方式基本上是两种。第一种是他卖资源，他可能手里已经有 ABCDE 五个资源，他会说 OK， 我们用加密货币，你转给我钱，我把 A 资源对应的代码发给你，你不可以发给别人，因为他们可以在代码上设计到一个像类似追溯条码一样，这样的话如果他从别人那里看到了相似的视频或者说是资源，他一看这个代码是当时从他这儿购买的人成员获得的，他就会把这个人踢出去，或者说是你违规了。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打广告，就是这些群，就像我之后可能会提到的，这些群跟赌博群、博彩群，包括跟缅甸的诈骗群，它是非常紧密的交织的。他们会在群里打广告，比如说一些网络博彩的公司或者说是平台，给他定期的钱，然后这个群可能每一周或者说是每天发一条公共的推送，给所有成员都能推送到的，就是说如果你想要去博彩，你可以去某某网站，然后这个也是他们的一种盈利模式。
就是做这种报道，记者很容易会陷入两难，就是说这样的罪行当然是应该被曝光的，引起公众关注，但是同时呢记者也会担心会有人坏人模仿，或者说按图索骥去找这样的群组。你前面也说了，就是你在做这个报道过程中以及在最后发表的时候，你和编辑在这方面都是做了哪些处理？你们有没有讨论过就是怎么在哪个地方画了线，就是也就是哪些应该公开报道，哪些需要模糊处理，哪些是坚决不能提的呢？
我们其实还讨论了挺多次的，就我们最后应该就是两个标准吧。第一个就是关于群成员本身，我们是不打码的， 就你可以看到他的头像啦、用户啦、字数的身份信息啦，这些东西都保留的。因为这个是我个人的坚持，因为编辑是希望全部打码，但我觉得他们值得被曝光。就虽然他们当然可以很轻松的消耗或者说换一个头像，但至少他讲这句话时候的样子、头像、用词、用户名是值得被记录的，或者说被公开的。我觉得这是我个人能够做到对于他们一种最低限度的施压吧。但是第二个可能说，比如说一种更具体的操作信息，这个是一定要打码的，包括一些具体的链接，包括解码机器人的地址，包括加密货币具体的交易路径，接触儿童的话术啦，或者说绕开家长监控的话术啦。因为这个信息当然大家都知道，就是如果公开报道有可能会被复刻为就是犯罪指南嘛。所以我们是宁可让报道显得不太具体，但是也不希望说成为一个教程。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我现在还在里面的某几个群，这篇报道发布之后，昨天晚上我看到有一个我潜伏的群组里面有一个成员说，那篇报道就说我的这篇报道说，哎呀，这个人肯定没有潜伏六个月，估计就最多待了一两个月，你看他好多截图都是五月份的。
嗯，
我这里我就可以跟这位成员，如果他听得见或者什么，我这里可以说一下，因为我从2025年底就开始这个调查，我有很多截图文字或者说聊天的记录，包括我的一些记录的一些群组组织的数据，但我觉得这些数据不是说给你看的或者说给普通读者看的，这些数据呢是给未来如果有可能的刑事调查看的。另外就是这些恋童癖成员，你们这些人真的太能聊了，我每天打开这个 Telegram 的账号两次，每一次单个群组未读消息都能超过10000加 10K、
oh, wow.
所以说其实我能够截图的取舍的空间是比你大多的。我五月份开始动笔写，所以我大部分就截的是五月份的图。
你在报道一开头就放了一张截图，截图里有人在群里说，求求不要继续讨论，不要涉及政治，我们只是涉黄。在他们那好像涉黄比这个谈论政治更安全，你能说一下你当时看到是一个什么反应吗？
对，其实这个就是怎么说呢，整个调查里让我一直在反复思考的一个发现吧，就是这些群组对于政治话题的回避真的是一种到了如临大敌的状态。就比如说我记得有的成员可能会偶尔提到自己所在的城市发生了近期发生了一起无差别驾车撞人的事件啦，或者是抱怨共产党或者习近平对于 VPN 的管制啦。一般来说只要这种话题刚刚冒头的话，立马就会有其他成员出来说，哎，别聊别聊别聊别聊，然后管理员就会紧跟着出来说，就会警告他说，啊，你不要聊这种东西，你再聊政治我就给你踢出去了。就我一开始可能也不太理解这一套逻辑，但是这篇报道发出去之后，有一些读者的评论呢，给我提供了一个角度，我个人觉得也是比较有道理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人他是非常清楚，在中国大陆针对性犯罪、针对性暴力，特别是网络性犯罪，尤其是未成年网络性犯罪的执法是极度缺位的，但是对于政治表达的执法是非常高压并且高效的。什么意思？就是换句话说，他们可能不怕自己的变态心理被发现，因为他知道可能国内的网安系统啦，包括网警，对于这一块没有太大的动作。他们害怕被发现的是什么？是害怕被发现在见证，或者说害怕发现在讨论政治体制，因为这些话题呢是会迅速被网警所锁定的。所以说我觉得在他们内部的风险优先级里面，他们认为传播未成年人色情内容是可以接受的违法，但是讨论政治呢可能是真正的一种高压线。我个人觉得其实这就是一种完全本末倒置的排序。那其实这个也体现出就是简体中文互联网治理生态的一个现实情况吧。
对，
就还有一件事我必须要说，就是他们不仅是害怕谈论政治，他们有相当一部分群体成员是非常典型的爱国话语的持有者。就是我看到有很多比如说反日的，或者说所谓的黄俄孝子，就是无限崇拜俄罗斯的，以及包括可能说反台独的、反台湾的这些群体，就他们经常会说啊，如果有机会把等把东京打下来了，去找几个日本的小孩子玩一玩， 或者说比如说等收复台湾之后去找台湾的小孩子玩一玩。我印象很深的就是让我个人感到非常生理不适的就是他们不下十次提到了正在打仗的乌克兰，他们就说啊，等俄乌战争结束了，那估计有大批的孤儿，那到时候看看有没有机会去乌克兰或者说去俄罗斯做点什么。就我听到这种话的时候，我当时就有一种错觉，我觉得好像他们仿佛自己做的事情跟国家的立场是一种相辅相成的。
我觉得他潜意识里还是知道他做的这个事情是见不了光的，是吧？他还是在大面上他要更安全他才行。嗯，
对
对，有一个群组里你引用了一句话，就是他们说虽然 FBI 管不着咱，但是万一通过中国警方呢，他们还说不要放外国人进群，你能讲一下这是为什么吗？
我觉得其实他们的判断是非常清晰的，就他们自我认知就是可能 FBI 对于他们来说是很抽象的，是很遥远的，也没有办法进行直接的一些执法了。他们真正害怕的是什么？就是比如说一些境外的组织，包括一些境外的研究者，以及包括国际刑警，甚至包括我这边报道这些线索呢，如果移交给中国的公安部门，或许会产生一些跨境的，比如说合作执法。就我个人觉得，可能中国的警方是他们心中最终的一种焦虑感的来源。但其实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就是有一些成员他提到自己人在澳洲或者说人在欧洲，他会感到更焦虑，因为他知道自己不是一个目前身处中国大陆只是用 VPN 来聊天的人，而是一个身处在国外，身处在一个对于恋童癖、对于儿童性犯罪有更加高压的环境，他会有更大的焦虑感。那其实这个也就反向说明了中国大陆目前对于恋童癖的监控或者说管理是完全缺位的。那
打击，
他们提到了
应该是这个
打击，对对，包括他们提到说不允许外国人进群，其实这个就是回到了可能最开始我提到的，他们是一个很私密的圈子，他们有很强的排他性。因为我印象里有一个俄罗斯的恋童癖加到了一个群，然后他一开始是发俄语，但是 Telegram 的群组呢是没有自动翻译的，所以立马你就会看到有很多的成员表现出很紧张或者说不耐烦，就说哎，这个人是谁啊，他怎么发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俄语，这人是真人吗还是个机器人啊。然后很快他们就把这个人给踢出去了。就是说我可以看到甚至在恋童癖这个圈子里他们也有自己的舒适圈了，也有排外的情况。然后包括我看像有一些成员他的中文如果说比较生硬的或者说比较书面化的用语，立马就会有人艾特他说哎，你是中国人吗，你用的是 GPT 吗。就我觉得八个字，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于恋童癖来说，我觉得他们也是这么想的。
嗯，
然后包括另外一个就是我也想顺便回应一下报道之后有一部分人有一部分读者的一些批评，然后他就会说哎，你怎么单贼着中国啊，对吧，哪个国家没有恋童癖啊，美国还有爱泼斯坦案呢。然后我就很想回应一下这个质疑，就确实我也必须承认在潜伏的过程中我观察到有一部分成员他会和日本的恋童癖网络、德国的恋童癖网络、中东的、俄罗斯的、全球各地的恋童癖网络进行互相沟通、互相交换资源，他们会带着中文圈的资源去交换，然后再把一些外国的代码带回来。所以我认为针对未成年的性犯罪当然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如果一件事在所有地方都发生，我们难道就有理由说放弃在自己所在的地方对他提出质疑或者说对他进行调查吗？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逻辑谬误嘛，因为它实际效果实际上并不是促成更加全面的讨论，而是好像在任何一个具体的地方那都不必讨论了。那我非常反感这一套话术，因为这个话术在中国的语境里已经出现太多次了。
我一般会这么回应这些人，因为他们总说我整天写中国不好的地方，就像爱泼斯坦这个案子，美国有多少媒体整天在报道呀，铺天盖地，中国有几个媒体或者有几个中文的媒体报道过恋童癖？
是的，
这个报道是为了保护中国的孩子，你们这些人在想什么？说中国的问题就让你们脸上无光了吗？你们想到孩子遭受了什么吗？我们不用纠结于这些人。好了，我们继续说下去。还有一个群的群规是这么写的， 本群只聊色，禁止买卖，禁止引流，禁止见证，禁止带节奏，违者必踢。这跟很多普通的微信群 QQ 群的规则差不多，是一模一样的。你第一次看到时是什么反应呢？
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当时啊，就脑子里立马八个字，就纪律严明，能打胜仗。就我真的是这种感觉，因为我也观察过很多类型的，比如说中文网络的一些群组啊，包括一些普通的电报群、新闻电报群，包括 Reddit 的频道，包括比如说百度贴吧。其实你会发现，对于这种有很多人的群组或者说公开的论坛，你是很难做到说对于广告机器人、对于外部链接、对于刷屏广告这些东西进行彻底杜绝的。但是这些恋童癖群组是真的做到了，就这些成员他真的会严格去遵守这些群规，他们是真的能够做到24小时只聊一个话题，纯度非常高。而且有一件事我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就是有一些大的群，他们的管理员甚至会专门做一个机器人，这个机器人职责就是整点报时，比如说中国时区晚上12点之后，凌晨两点钟、凌晨三点钟，大家还在非常热闹的聊天，这个机器人到整点就会跳出来一条信息说啊，现在是凌晨两点钟了，请大家注意休息，防止坠机。那这里坠机就是他们的黑话了，意思就是你不要熬夜猝死啦，或者你不要生病了。我觉得匪夷所思啊，我觉得就是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有意识在维护甚至说在延续的一个犯罪的一个社群。
还有就是你最后数出来常驻成员超过40000人，还说这是地板不是天花板，你能说一下你这个40000人是怎么算出来的，为什么说它是地板呢？
我个人觉得其实40000人这个数字是一个非常保守的算法，我当时计算是非常简单的了，就是把我潜伏期间能够直接进入的，然后包括依然是确认在活跃的一些核心群组的常驻的成员数量加在一起，然后扣除掉一部分我个人能够辨别出来的重合账号，那最终是大约40000人这个量级。我认为这是一个地板，因为其实这个数字没有包含几类人。第一类就比如说潜水的人，有一些人他可能不发言，他只是下载资源，他下载完之后他就退出去了。然后还有一类，比如说还有一些没有被发现的一些更小的私密的核心的群组，那这种群组甚至包括我都没有办法加进去。那第三类就我刚刚提到的，比如说通过一些加密货币或者说一些代币来进行间接的资源的流转的一些人，他们可能都不需要进群嘛，因为你可以直接点对点的跟他聊天去购买或者说获取内容。然后第四类是一些曾经被封禁的，然后可能会在其他的平台上另起炉灶的一些人。然后第五类我觉得可能是最大范围的一类，就是大家需要认识到，如果你能够在 Telegram 上聊未成年人的性内容，你已经是学会用境外手机号注册了，你已经是学会用 VPN 了，你已经是具备了一定基础能力的人了。因为还有很多很多的人是停留在 QQ 上，在百度网盘上，甚至是在各类国内社交平台上分享这些内容的。就所以说，在除了这40000人之外，实际上还有很大规模的国内的沉淀人群，找出来的是约40000人。我个人觉得整个网络的规模，我个人的判断是在100000人以上。
哇，那在中国的人口里面意味着什么呢？
这个规模我可以给出一个更加鲜明的一个参照框架，就是中国大陆人口是14亿人，如果我们只看这40000人，相当于什么？相当于差不多每3.5万人就有一名已经被识别的成员啊，看起来很像很稀薄啊，35000人比一。但是如果你换一个算法呢？因为根据报道，根据统计，中国大陆的微信用户平均好友数是约200个人。所以每一个人二度的社交圈就是朋友的朋友，那就是200×200，那已经是40000人了。什么意思？意思就是绝大多数中国互联网用户，如果你有微信，如果你用微信，可能在你朋友的朋友的关系圈以内，就至少已经存在一名在这些群组的成员。所以说我个人认为，这些人他不是说在 CCTV 上或者说在新闻报纸上很抽象的一些恶人，他们是很普遍的，就在每个人的关系链条里面的。
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关于人数的，这些群在 Telegram 上显示的人数有可能有水分吗？就比如说你说的常驻是怎么回事？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办法，就是单独立核实的，就是靠你一个群一个群数下去的，是看他们的名字还是怎么样呢？
我当时做的第一个就是，当然每一个群组它会显示完整的总人数，然后总人数你可以点击看群成员。然后群成员 Telegram 它有一个特征是它会显示最后发言时间，或者说是要最后上线时间。如果你很久没有上线了，它会显示叫很久没有上线了。然后如果这样显示，对于因为通常来说这些群组不会存在很长时间，每一个群组最多存在2到3个月。因为如果它显示很久没有上线了，意味着它不是没有点开这个群组，是它甚至没有打开 Telegram。那我就会认为这些人可能是一个 bot 或者是一个怎么说虚拟号或者是其他的东西。但是如果你把那个列表拉出来看一下，比如说最后发言你设置在半个月之内或者说一个月之内，算上那些人数，这个人数就是我计算的核心人数。
哦，对，哎，你说他们这些群组最多成活是2-3个月，为什么是这样呢？
这个基本上是两类吧，就是就像我在文章里也提到的 Telegram 它现在对于未成年人性内容的传播是有打击的，但这种打击我觉得非常有限，它可能对于每一个语言设置了一些关键词，如果触发到这些关键词，它可能会重点观察一下这个群组到底是在聊什么东西。然后像这种群他们基本上是用黑话，但是呢有一些人他可能会不自觉的或者下意识的用女孩或者说幼女这种词就正体字写出来，那这种词是会被 Telegram 触发到的，然后基本上是因为这种情况就会被消群。消群等他们新开群之后，管理员还会埋怨，他说哎呀之前那个群炸了，因为有些成员提到了什么什么，你们下次聊天注意一点。这是一类。还有一类就是他们会常规性的自主消耗，因为他们也知道如果一个群做得太大了，长期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实际上是很显眼的，这也意味着比如说一些调查人包括我可能就能够更深入一个一个看账号，一个一个看他们在聊什么，所以他们可能2-3个月他们就 OK 这个群组结束我们撤一下，换一个方式我们去一个另外群组，过滤一批人，过滤一批机器人，过滤一批找不到下一个群组的调查人，就有点类似提纯的一个过程。我个人觉得
就你文章里面写到，就是说这些人里面有父亲有幼师有护士有家教，你怎么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的？有办法证实吗？然后这些身份意味着什么？
这个问题确实是因为我也一直在自我的警惕，就我告诉自己说啊，这些人他在网上是不是他写这些东西他是编造一个身份来撑场面的，他是不是来显示啊自己有资源或者说自己有渠道。但是呢我观察下来有相当一部分的身份的这种自述是可以被一些周边的证据所印证的，就比如说他有一些成员会发出来明显是现场拍摄的照片，比如说幼儿园午休期间一群小孩在教室里睡在床上的照片，然后他就会说我现在正在带我们班午休的。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大学生他自身是在做家教在做兼职，然后他就会拍一张自己带的小孩正在写作业的照片，从后背拍的照片说啊，我现在正在代课等会儿聊。当然你也不能够排除说啊，这些人可能从网上扒一些图片来制造这种现场感，但是我觉得如果一个人一个成员他能够在不同的时间段然后用不同的照片然后包括搭配上他那些很具体的描述，我个人倾向认为这些是真实的，而且包括更多的他们对于自己的侄女侄子对于自己的亲生女儿甚至是朋友的孩子邻居的孩子有一些描述的细节，我个人认为你不是在虚构里能够达到的级别。
你写到这个群里面有讨论就是如何通过合法婚姻关系代孕以及所谓的接盘特定家庭背景的女性获取接触儿童的渠道，这种讨论是很多的吗？
我觉得讨论还是比较多的，但是我坦白来说我认为大部分可能是更像是一种性幻想，不是一种真实的一种犯罪规划。因为其实在我观察下来大部分的群成员他们所能够实际实施的一种犯罪 无非是猥亵或者说偷拍这一层级，当然这一层级已经非常恶劣了。但是如果说你真的要走到比如说通过婚姻去获得一种比较稳定的能够长期接触儿童的渠道，所要的这种资源啦或者说是耐心啦是超过他们能力的。所以我个人觉得这种讨论呢更多的是一种像爽文一样的心理，
口嗨，
就他在群里对口嗨描述一个理想的一个安全实施的场景，那互相呢就能够煽动一种情绪。这个其实就跟刚刚我提到的对于乌克兰的孤儿，对于台湾日本儿童，其实都是一种怎么说远景的幻想。但是我觉得很危险的是这种幻想跟真正行为实施之间的距离是很近的。因为你如果想象到一群人长期沉浸在一种类似的幻想里，而且他不断的能够从身边人或者说是同好那里获得一种情绪上的鼓励，那我觉得这种距离是会一点一点被缩短的。也许总有一天总有某一个成员会真正的实施这种性犯罪。
你写到有些人会特别盯上留守儿童，有人说就是引号多聊几个多实践一下就有经验了，还有人把接近儿孩子的那个方法总结成威逼利诱加上关心照顾嘘寒问暖，就这些话就是你刚才说的，就哪些他是那种意淫口嗨，还有哪些是他们真的就是做过了在这交流经验。
我个人觉得这一部分尤其是对于留守儿童或者是四五线中国城市的儿童的方法，我个人觉得大部分是真的。就是这些讨论它可以有大量的比如说相互印证的一些操作细节，比如说他们会具体的讨论在快手在抖音在小红书上如何利用同城的功能去接触一些未成年儿童，那他们也会讨论说比如说假装自己是小孩也是一个学生，然后进入到一些未成年人扎堆的游戏里面套近乎。那当然他们也会贴出来在 QQ 上已经跟这些未成年人聊天的真实的截图，然后还会跟大家分享就是啊，我现在已经聊到哪一步了，我现在已经到哪一个方式了。就我觉得他这里不是空想，这里是真正的所谓的方法论的分享吧。而且尤其是很让我难过的就是这些留守儿童或者说是四五线小乡镇的儿童，他们对于金钱或者说对于未成年的边界是没有一个很清晰的概念的。因为群里我就看到有成员发的他靠一杯奶茶靠一杯霸王茶姬或者说靠在游戏花一两百块钱买了一个皮肤就能把小孩约出来，就能把小孩约到自己车上。我觉得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
你前面也提到了就是这些人在群里面讨论爱泼斯坦，讨论这个德国华人迷奸案，就是一些受教育程度很高的这些人犯的这个迷奸案。就有人说就是看萝莉岛的几乎都是世界巨头，他们把这个呢当成一种同好出圈。你怎么看他们这种就是往精英身份上靠的心态呢？
我觉得这个就跟我们刚刚提到的他们需要给自己找一套合理的叙事嘛。然后我觉得他们是知道自己的癖好在人类社会基本常识之下也是最为不耻或者说最为垃圾的那一档，所以他们就需要找到一套合法化的叙事。我个人的理解是他们的叙事是如何运作的呢？比如说他看到了关于爱泼斯坦案的报道，他就会说哎，你看这个萝莉岛事件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大家都这样，人类都这样，只不过呢他们有钱所以他们来真的，那我们是屌丝所以我们口嗨看一看视频。然后像近期那个德国的华人迷奸案，他们的解读是什么呢？他们解读就是哎，这几个人啊太猖狂了，他就应该怎么怎么做，要是我就怎么怎么做，我这样更稳妥。就我觉得在他们的对于这些其他事件的讨论里面，关于这个事情本身的邪恶是已经完全被抽空掉的，就他们不会讨论这件事本身邪不邪恶，他们的话语里面是没有受害者的，他们不会讨论那些被害者，他们所剩下的就是做这些事的人，他们自己以及已经被抓的人。然后呢他们的心态就把自己的行为呢跟这些精英啦或者说是更上流社会的人犯罪者绑定在一起，然后给自己一种假象，就好像我们是怎么说更小规模的一个群体而已， 然后我觉得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很典型的，比如说群体之间内部合法化的逻辑。
那你能不能给这个听众讲一下，就是为什么 Telegram 电报和警察很难审查到或者是抓捕这些人呢？
嗯，我觉得第一个可能就是身份定位上吧，因为其实群组里大部分人都是在闲鱼或者淘宝上买到了境外的手机号，然后注册的账号，所以说他国内的身份信息是没有办法跟他这个 Telegram 上的成员账号所直接一一对应的嘛。那常规的可能比如说实名追溯的路径啊，到这儿就断了。然后第二个可能就是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它所有东西都是以代码的形式来流转的，那对于一个偶尔看到这个群组的人，他看到的只是字符，他也不知道这个字符代表什么，他也不知道这个字符要发给谁，所以可能对于 Telegram 目前官方的自动化系统审查的功能，我觉得它对于字符对于代码是没有监测能力的。然后第三个，其实我觉得有一个 Telegram 很怎么说呢，有利有弊的一点，它毕竟是一个端对端的私密聊天软件，它有一个很关键的群组设计，就是群主可以禁止成员对于群内内容进行截图，就如果你开启了这个设置，像如果我拿着手机我现在截图这个群组，截出来就是一片纯灰色的，没有任何信息。所以我当时为了截这些图，我是花了很大方式，然后用一些特殊方法才绕过这个限制的。就比如说如果一个普通的举报者他看到了发现了这里有一个恋童癖的群组，他想要收集证据，除非他拿着这些证据走到警察局给警察现场举出手机看，不然的话这些证据是没有办法呈现的。那换句话说，在中国的语境之下，他如果拿着手机走到警察局，你可能还没有关于恋童癖的事情，你自己就因为违法使用 VPN 就被抓了，对吧？
对。
然后最后一个其实就是我非常怎么说愤怒的吧，就我觉得中国警方完全不在意这件事。因为如果你回想一下，就过去几年中国的网警的这种执法重点，他对于社工库的泄露，比如说去年还是前年上海四亿社工库的个人信息的泄露，打击力度是很重的啊。比如说对于涉政的一些群组，涉政的一些境外媒体，比如说恶俗危机，比如说甚至包括编程随想这些人，对于这些政治敏感的追查力度是很大的。但是这种大规模的色情偷拍恋童，包括比如说售卖，包括黑灰产业，他们是知道的。我不相信带引号的无所不能的中国网警系统对于这么大规模的群组存在是毫无察觉，我觉得他们是不在乎了。我觉得他们所谓的硬指标的考核可能是比如说来自上面的，来自真理部的，就是首先关心那些涉政的敏感言论的，对于这种色情类的，哎，色情嘛，对吧，人之常情，这里我就不要去管。所以我觉得就所有这一些东西集合到一起，就让我觉得这些群组就是在公海上漂泊的船了，没有任何一方能够给他们施加压力。
因为这些都发生在境外，是吧？在境外的讨论，他可能更注重在境外的见证方面的讨论，其他的这些他就对他来说不是最重要的，对他的政权的威胁没有那么大。还有就是我跟听众先交代个背景，就是 Telegram 电报的创始人杜罗夫2024年8月在法国机场被捕，法国检方的指控里就有平台放任儿童性虐待内容传播这一项。被捕之后那年的9月呢， Telegram 改了条款，说会在司法机关提出合法要求时交出用户的 IP 和电话。但你在那个报道里写到，你说针对中文社区 Telegram 的处置还是不够的，就你前面也说到一些，就是在你看来，就说在这件事上 Telegram 和中国警方他们之间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责任的划分呢？或者是说他们是不是应该就是更紧密的一起合作呢？还是怎么样呢？
我可以说就是这篇报道发布到现在，大部分群组依然存活，他们消停了一两天，现在又继续聊，就代表这些群组依然是存在的。在我看来，如果我已经把这些收集到的证据发给 Telegram 的官方，目前还没有得到回复，那我觉得这就是体现出了他们一种失职。因为在我看来 Telegram 的责任实际上是很清楚的了，他必须对于不同的语言社区配套有 对等的一种对于未成年人性犯罪、性资源、性暴力的这些东西的审核。他不能因为用 Telegram 更多的是俄语用户或者说阿拉伯语用户，他就更重视那两个群体，而只不过把简体中文或者繁体中文当做一个小语种的一个可以低成本忽略的社区，只不过用一些常规的关键词检测来触发。因为我觉得如果是一个常住人口超过4万的，每天有几百上千条信息，每天有数以千计的代码发送给定向的机器人再返回，在平台数据层面不可能没有留下任何的信息，但我觉得 Telegram 它目前是只不过就是没有去管。那中国执法部门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我觉得很难。
你有没有想过去给他们呢？
我个人是完全就没有想过。
嗯，也没有任何的组织可以去把这些就是，
对，因为我在想我给谁呢，我不知道给谁。而且如果给了，首先就是我并不觉得他们会很认真，因为我自己个人和中国怎么说跟公安系统打交道的经历就是，你丢了一辆自行车他们也不会关心你了，更何况是这种纷繁复杂的数据代码，除非涉及到更敏感的话题，或者说涉政了，或者说有更多的外部驱动了，不然我并不觉得中国的执法部门会有任何的作为。
就是报道结尾，你写了有一个群组的成员去问前女友当年为什么能接受跟她一起看恋图癖的影像，对方回她说引号，如果喜欢大于觉得变态就会变合理了，引号结束。就是我相信你刚才说了你在报道过程中收集了海量的材料，你为什么最后会选择把这一段话放进报道里呢？
这个其实就是我个人觉得，我们当然有时候会讨论恋童癖，会讨论这种病态的行为，但是还有一个地方，还有一个区域或者说人群，我们是很少讨论到的，就是在这些恋童癖的周围，还有未知的、大量未知的，或者说没有被识别出来的同谋者，或者说是已经接受了这种变态思维的，怎么说呢？思想被改造的人，就他们可能是比如说这些恋童癖成员的伴侣啦、家人啦，或者说亲密的朋友啦。但是，当然他们没有说直接的去猥亵，或者说直接的传播这些未成年人的性犯罪资源。但是这些人所谓的理解、所谓的沉默、所谓的这种合理化的解释，实际上是给了这个网络再进一步延伸的空间。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让人需要紧迫的事情，就是如果在一个连人权概念都建立不起来的社会，恋童癖这件事是变态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最最基础的道德判断，这个道德判断应该是每一个个体、每一个公民都应该是绷着这一根弦的。至少从这个截图里你就能看到，这位前女友并没有去揭发或者说举报。那如果在一个整个社会对于这种未成年性犯罪都没有一个很清晰很稳固的一个认知边界的话，那我觉得越往后这种发展是失控的，是失序的。
6个月都泡在这样子材料里面，整天看这样子的群组，看这样的信息，对你个人有什么影响吗？就会影响到你的情绪吗？你是怎么处理的呢？
这个情绪肯定是有的，尤其是就是你可以看到在这种群组里面大量的都是很过激的文字，甚至包括图像，你会产生一种怎么说生理性的不适，包括你精神上也会很疲惫了。但我觉得目前大部分关于儿童性犯罪的报道，要么就会成了一个像猎奇的一种通讯文章，或者说是一种，要么就会成为一种情绪的宣泄。那我这6个月我想做的就是，我是希望写一篇关于中国互联网、中国简体互联网治理失败的案例，包括平台治理失败的案例，以及包括就是整个一个施暴的群体是如何在一个主流社会内部毫无限制的野蛮生长的一个群体的报告。所以我觉得就是这6个月我这种情绪，我个人是来通过一个很简单的念头来对抗，就是我是希望这篇调查能够发出去，因为发出去的话，至少怎么说，给未来的下一步的行动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吧。也许未来的执法者 能够根据我这篇报道按图索骥去找到关键的信息，甚至找到一些主要的犯罪人员，也许一些现在的父亲母亲，现在的读者，他能够留下警觉，对于未来出现的一些蛛丝马迹，他能够提醒到自己。也许对于 Telegram 来说，他能够了解到他们在哪一方面做的还不足，还有缺失。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这篇报道被读了，哪怕有一个小孩免去了这种危害，这种犯罪，那我觉得这六个月我个人的这种情绪上的代价，我觉得是值得的。
你在报道最后写到，你说他们是你孩子的家教老师，是幼儿园门口微笑迎接小朋友的保安，他们就在你我身边，他们一直就在你我身边。如果现在有个普通家长正在收听节目，你最想让他知道什么？他应该去做什么？
对于普通家长，我个人可能会引用鲁迅先生，就是在纪念刘和珍君里面那句话，就是我向来是不怕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中国人的。当然我这里不是说要攻击整个中国人的群体啊，因为我也说了，关于未成年人的性犯罪是一个全球性结构性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身处在中国作为一个家长的话，你必须要建立起来对于这件事的一种基本的认知的边界。就比如说你可以仔细的想一想，如果你朋友在场，你会不会给你的小孩换尿布？如果他们正在视频，你会不会在他们的面前做这些行为？这是不是一种性犯罪？如果说家里的长辈用一种比如说打乐或者说逗趣的方式，用手去撩拨婴儿的生殖器，这算不算一种性暴力？就所有的这种很基础的、很常识的与儿童有关的任何亲密的接触，你都需要去警醒。那这些行为的边界是需要你自己去理解、去主动学习的。你不可能说等到这些事情都发生了，你再说啊，太晚了，我之前怎么没有建立过这种常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怎么说呢，很重要的事情。你需要自己去主动了解，在哪些平台上可能存在着这种危害，在哪些话语上可能存在着这种危害。
那你对平台、对执法部门，你想说什么呢？
对 Telegram 的话，我是很真诚的希望他们能够正视简体中文社区的这种对于儿童、未成年人性犯罪的内容的审核，或者说是监控。因为需要知道，就是简体中文在 Telegram 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用户群，但是我个人认为他们并没有配备与其他语言社区对等的一种资源，或者说是治理资源。然后对于怎么说呢，对于执法部门，我个人无话可说。因为我觉得如果他能够在几个小时内对于一张 A4 白纸，对于一个维尼熊都能够快速响应的话，这么多年了，他在儿童保护问题上，在未成年人性犯罪问题上长期的保持一种沉默，可能这种沉默本身就是执法部门的答案吧。所以我不会太希望期待他们在这件事上有所作为。我们要做的，或者说各位听众、各位读者要做的，就是把这件事情传播出去，让外部的压力促使他在最后执法部门产生一些作为。
我下面说一下求助渠道吧，就是如果这期节目让你感到不适，或者你需要帮助，请使用下述求助渠道，就是中国大陆报警电话110、中国大陆未成年人保护求助热线12345、女童保护基金可以通过官方网站联系。如果你是境外听众，请联系所在国警方或者国际失踪与受虐儿童中心，是 ICMEC。好，谢谢 Joe， 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